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以为神会让他儿子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快乐、平安。创造万物人类的神，一定要让他儿子平安无事、安居乐业的度日，对不对？不对。耶稣出生不久以后，当时的以色列国王希律就企图暗杀耶稣，虽然他的企图化为泡影，但是耶稣长大以后还是有人试着剪短耶稣的寿命。耶稣受洗了以后，他要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耶稣先进食40昼夜，所以当时他很疲倦，没有力气。天上的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让耶稣避免或离开魔鬼的试探。魔鬼知道耶稣能够行神迹，大概也知道耶稣40天没有吃过东西吧。 所以他向耶稣说，哎，耶稣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魔鬼知道耶稣是神，所以这次的试探并不是说请你证明你是神，乃是魔鬼给耶稣一个挑战，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你因此就有特别的能力吧。我问你，你怎么要用你的权柄和能力呢？你有能力啊，你可以不用工作就可以吃饱饭。那么耶稣要顺从魔鬼吗？耶稣要行神迹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吗？换句话说，耶稣要让魔鬼成为他的主来管辖指挥他吗？很多年前，在伊甸园里，魔鬼试探了亚当和夏娃，他们失败了。那么现在耶稣也大受试探，他会得胜吗？虽然耶稣的肚子空空，耶稣拒绝了撒旦魔鬼的试探和意见，耶稣不要滥用他的能力，耶稣知道他不应该用他的神性和他的权柄来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以及他以后所要面对的生命问题。耶稣知道在之后的日子，当他教导别人的时候，他劝人跟从他归回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不要滥用他的神性，相反，他要把真理摆在众人的面前，请他们因为明白和相信就跟从他。如果今天耶稣听从魔鬼而行神迹吃饱饭，那么明天耶稣怎么能够劝百姓相信神、听从神、依赖神和顺服神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生命问题呢？当天耶稣还胜过魔鬼其他的试探，但是今天在我这个短短的片段里啊，我没有时间形容、思考、说明。但是耶稣呢？耶稣怎么能够胜过试探呢？第一，他引用了神的话，圣经。每一次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引用了旧约《生命记》。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四章引用生命记第八章。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想到圣经里很恰当的话，我们也会胜过魔鬼的计谋、试探和诡诈。第二，耶稣早下了决心要听从神，因此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不需要犹疑，他的决定早已经做好了，他只要按照神的教导和他自己的决定去做。那么在这里，耶稣就做您和我的很好的榜样和老师。第一，我们也要早下决定，要按照正义做人、办事、对待别人、反映人和事情等等。我们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做决定。 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此做。第二，我们要思考怎样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把它用错了吗？比方说，做父亲的您啊，您怎么叫你的妻子和孩子听从您呢？是不是说，哎，我是丈夫啊，我是父亲啊，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听从顺服我？是这样吗？还是你以身作则，用爱心带领他们？耶稣拒绝了魔鬼的暗示，耶稣宁可做苦工吃饭，他不要因为听从魔鬼就获得了白饭。耶稣宁可因为慢慢的讲话教导人感化人而获得门徒，他不要因为滥用他的权柄和他的权力而勉强人信仰他。第三，耶稣研读背诵圣经，他才可以引用圣经。希望我们一样能够时常研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和顺服那位爱我们的神。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凯旋之歌，赞美之歌，驱除黑暗，使魔鬼撒旦逃离。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让我们一同唱这首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您有过这样的记忆吗？也许在一个刮风的夜晚，独自走在一条漆黑的街道，也许是穿过别人的田地回家，也许你还是个小孩子，也许是阴森恐怖的黑夜，也许是满月，也许迎面而来的如同张牙舞爪的树林区，猫头鹰正嚎叫着，乌云遮挡了月光，道路更先得黑暗，有印象吗？好吧，换个场景来说，在一个没有月光、黑暗的停车场，只有昏暗的路灯，没有猫头鹰的嚎叫声，而是顿时猛踩油门、急速飞驰而过的汽车声。我想说的是，您曾经应该有过类似的经验，不是吗？当你碰到这种情况，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唱歌壮胆，或者至少得吹口哨压压惊，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自从约沙法的时代，当人们面对恐惧时，皆诉诸于歌声。但是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并不是任何一首古老的歌曲都能驱走黑暗的灵。当约沙法面对亚门人和摩押人的大军围攻时，他叫人民禁食祷告，然后聚集了自己的部队，集结成兵团。但是谁来带领前线呢？是骑兵、步兵吗？不是，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唱诗班。他命令这些诗班团员，不仅是在黑暗中吹口哨，他们要走在以色列军队前面，用歌声来赞美神圣洁的荣美。当他们开始赞美的时候，瞧瞧，敌人就陷入迷惑混乱中，敌军阵营彼此自相残杀。约沙法王的军队使敌人一败涂地，没有一个逃脱的，并掠夺了许多敌人的财物。对于任何害怕黑暗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个好的启示。这黑暗不是指深夜离开办公楼时的那种黑暗，而是指幽暗的思想、黑暗的时光、低沉的心情和情景、晦暗的容颜，甚至散布四周的黑暗气氛。 因为没有什么能像赞美之歌那样一扫阴霾、振奋人心的了。当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敌人已做好准备，并可能随时进攻，那么最好的防御就是歌颂、赞美上帝，这是抵抗魔鬼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最好的进攻策略。赞美之歌不仅使敌人迷惑，并能使魔鬼的队伍夹尾而逃。如果你要找一首颂赞上帝属性之美的诗歌，那没有一首诗歌比奇异恩典来得更贴切了，不是吗？就是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这首赞美诗的字眼是明亮的光具，如探照灯一样，能完全消除任何黑暗。奇异恩典这首诗有如一个喷火器，它焚化了每一个令人沮丧的思想和每一种焦虑和恐惧。当我们唱赞美诗时，魔鬼的部队别无选择，只能撤退。印度传教士艾米·卡麦克尔写道，撒旦无法抵抗颂歌的力量，因此在赞美诗中遁形。如果你感到黑暗，就高唱赞美神吧。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世人面对环境问题、国际局势、气候变迁、地震洪涝、干旱山火、经济压力与战争难民，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人人心灵渴望平安与希望的时代，责任重大。如果我们倚靠神，顺着神的计划为耶稣做见证，便能带给很多人平安、希望、力量。这个平安、希望、力量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启示录十九章有明确的记载，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第一节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当世界上混乱加剧的时候，平安的保证从神的荣耀中自天上传来，说拥有一切全能的神赐下救恩来了。这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任何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进入神的国，和神国里其他的子民一起让神做他们的王。正如十九章六节说，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在神国里的人都必复活，都要得永生。所以基督徒需要宣告这个大好消息，让大众知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信耶稣的人是有出路、有永生、有希望的。那么怎么信呢？信字的结构是人字跟言字并列，所以信耶稣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我遵行耶稣一切的话。遵行耶稣的话能把神的意显明。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是的，这是真实的。信耶稣并遵行他的话的人，天天行道，光明洁白，没有罪过。 他们身上有神的义，神认识他们，世界末日神也必欢迎他们进入天堂。末日之前的动荡令很多人不安害怕，因为他们一直定睛在金钱享乐的追逐上，动荡中才发现金钱不能保障平安。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是定睛在耶稣身上。圣经启示录19:11指明，耶稣基督在征战，他骑在白马上，带着冠冕，天国的王在征战，他胜了又胜，为要拯救世人。耶稣基督胜了又胜，是因为他诚信真实，审判的时候、征战的时候都按着公义，所以今天基督徒也要征战，效法耶稣，战胜魔鬼，战胜罪恶，因为永生与平安的保证是在耶稣基督里。启示录19:12-13指出，耶稣对人充满热爱，眼光犹如火焰。为了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耶稣抵挡魔鬼，从未犯罪。他为人承受痛苦，流血舍命，为人赎罪。这是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因为在耶稣的爱里有平安，有永生。14指出，在天上的众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服跟随耶稣，表明帮助耶稣救人的天使很多。今天地上屈服邪恶势力的人不少，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要胆怯，跟耶稣一起救人的天使更要多。就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彼得说，你想，难道现在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是的，听众朋友，不要害怕，不要看环境当中的阻拦，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赐下平安。启示录19:15描述，有利剑从耶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孽怒的酒榨。这个事实启明耶稣把真理教导给门徒，并且差他们去传到地极。随着福音广传，真理救人脱离罪恶，抵挡的人必定失败，因为真理是从神出来的。这是为什么遵行耶稣的话必有平安，因为耶稣应许遵行的人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抵挡真理、故意犯罪的人将积蓄神的愤怒，在末日他们要在永远不灭的火里受刑罚。公义从真理而来，平安从公义而生。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仰望耶稣。耶稣的福音所到之处，就有人悔改受洗，使罪得赦免。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使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使被迷惑眼瞎的人醒悟，并且叫信的人好怜悯，施恩惠，勤饶恕。听众朋友，请您信耶稣，因为遵行耶稣的话，您必有永生，必享平安。如果您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神安排您我活在这末世，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务必要脱去一切缠绕您我的罪，随时随地传福音，因为耶稣渴望救您我的亲友，他乐意为您我的亲友得救，日日征战，并且胜了又胜。所以不要怕我们身边 有权和有学问的人拦阻我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就靠着神勇往直前，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救人的灵魂，因为世界末日就快要到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平安、希望、力量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 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成功将他释放，还蛊惑成功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放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整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之前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 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 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返回地面之后，许多人围绕着他问了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您在太空的时候看到万里长城没有？这些问题以及报道借着传媒传送到世界各地，也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心里掀起许多的回响和讨论。下面我们来听边军辉博士的感想。
中国成功的用神舟五号飞船第一次将宇航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是中国人的创举，值得所有华人的自豪。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听老师说，万里长城是在太空中唯一能够用肉眼看到的人工建筑，虽早就有心寻找和收藏从太空拍摄的长城图片，但我一直没有能找到。在神舟五号升空前，我曾盼望宇航员杨利伟将这样的照片带回来，作为给全世界的礼物。杨利伟顺利返回地面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采访他的时候问道，还有一点是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的，你在整个飞行的20多个小时的过程中，看地球的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看到大家都在说的长城？杨利伟回答说，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他的话虽诚实，却不免使不少人失望。其实长城这个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并不因从太空看不见它就失去它自身的宏伟和魅力，但把这一庞大的人工杰作放在浩瀚的太空里就变得无影无踪了。朋友，你是否想到这无边无际的宇宙，杨利伟从太空看见的美丽地球，甚至您和我 又是谁的杰作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也有人不相信神的存在，以为宇宙是自然的产物。杰克·洛斯马是美国第三空间站的宇航员，在1973年航天飞行了59天，为后来的航天飞机计划打定了基础。他曾写道，我既然不能相信我所驾驶的宇宙飞船是天然组合成的，怎能相信宇宙是天然组合成的呢？我只相信是智慧的神创造了这样的宇宙。弗兰克·鲍曼，另一位美国宇航员，在1968年驾驶阿波罗八号完成首次载人的环月飞行，为登月做了准备。后来有一个前苏联宇航员问他是否在太空见到过神，他回答说，我没有见到神，但神存在的证据却历历在目。中国太空第一人杨利伟是有福的，他虽然没有看到人工的长城，却欣赏到神的杰作，地球景色的美丽。与神相比，一切人工的建筑是多么渺小啊！人不必去太空就能找到神，神早就以耶稣的身来到人间寻找我们。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我们只要把目光从人工转向神工，用心来看，神的爱就在我们眼前。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24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let angels prostrate fall. Bring forth the royal diadem and crown him Lord above. Bring forth the royal diadem and crown
and cr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